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又把我们聚在一起，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他。我们开始写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真的是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又在主你设定的这个日子，把你的儿女聚集在一起，我们同心合意来敬拜你。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差派你的独生爱子，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把我们曾的从失望过从罪恶过法中拯救出来，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能够让我们不但有今生的盼望，也有永生的盼望。天父，就求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今天的敬拜，求主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每个人。主，透过今天的信息，你让我们真的能够知道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主，我们该当如何行才能不徒受你的恩典，能够真的活出主你让我们活出的样式。主，就求主你真的对我们讲话，主，你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能听的耳朵，能明白的心。主，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我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的引导。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经常呢在听到或者是分享的时候呢，谈到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题目。那么意思就是，如果一个人真正蒙了神的恩典，得到了救恩，那么他就有了一个新的生命。那么他的救恩就永远的不会失落。因为我们的救恩不是凭自己的努力和善行来赚取的，那是神为我们预备、成就、实行和保守的。那么这也是我们上一次信息所分享的主内容，就是父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而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我们的救恩，而是圣灵亲自进入我们的里边，实施了神的救恩。所以说，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的救恩呢是非常稳固的，不会失去的。那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呢？那么下面这几个这 四个方面的内容，我们一起来思想。那么你可以对照自己的情况，那么可以自我检查一下，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那么第一，一个得救的人，他是承认自己生来就是有罪的，是个罪人，他也知道罪的工价就是死亡。那么在诗篇51:5，诗人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了罪。那么第二点，那么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一定是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相信是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相信他从死里复活，那么升天回到父神那里，那么他又差派了圣灵来到这个世界，那么也相信主耶稣他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降临到我们这个世界，那么来施行他最后的审判。那么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么那些这个不信的人，他们就要受永远的刑罚，永远的灭亡，而那些信他的人就要跟主耶稣在永恒中永远的同在，那么要得到神赐给他们的永生。那么在约翰一书5:13，那么约翰这样讲，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那么第三点，大家考虑一下，那么信主前后你自己的生命是不是有本质上的变化？那么在雅各书2:26，他这样讲，他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也就是说一个蒙了神的恩典，有了圣灵重生的生命的人，那么他的生命一定就像一个婴孩出生以后，那么他一定会很一定会慢慢的长大，一定会在他的生命的上身，在他的身上一定会看到他的变化。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标志，就是一个得救的人他的生命在信主前后一定会有变化。那么在第四个方面，就是一个信蒙恩得救的人，那么他是喜欢主动的与神来亲近，和神的子民在一起过彼此相爱的生活。那么在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八节，约翰这样讲，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那么人只要是一个从神生的，那么是有属灵的新的生命，那么他这个生命呢一定会渴慕神的话语，因为神的，因为一个新的生命，神的话语就是他生命的粮食。他，我们每个人都饿了以后，我们一定会吃饭。那么你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你有这个生命，你一定会渴慕神的话语，那你一定要有粮食来喂养你，你主动的去寻求这些粮食来喂养你的生命。那么如果你有以上的认识和表现，那么你就可以自己对自己坦然无惧的说，你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就有一个稳固的救恩。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还有九节，那么告诉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他说，你们是在罪恶过犯之中，是他叫你们活过来，说呢，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如果我们知道自己蒙了这么浩大的恩典，我们应该怎么样度过我们的余生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信息。那么使徒彼得他呢从三个方面来要求基督徒不要徒受神的恩典，要活出一个与救恩相称的生命来，就是要过一个追求圣洁、常存敬畏、切实相爱的生活。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过一个追求圣洁的生活，这是在第十三节到十六节。我们先来看十三到十四节，这里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宿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梦寐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大家注意到这两句话里面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动词，就是要，还有它的否定形式不要。所以很明显，这是彼得对蒙恩得救之人的命令，而不是一些说建议呀、一些劝勉呀等等。所以这里首先说要约束你们的心。那么这个在希腊语中的本意就是说要束上你们心中的腰。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是反映了中东的这个他们的过的生活习惯。所以那里的人呢，他们习惯上是穿着长袍，那么为了行路的方便呢，他们就会把这个长袍呢收拢起来，系在他们的这个腰带里面。那么这样呢，他们就可以快速的行动。那么这里呢，就是比喻人的思想意念，那么要在蒙得救的人，那么要排除这个心里的这些的杂念，要把你的心要用这些带子来绑住，要固定你的心思意念，不要随便的胡思乱想。 那么要定睛在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个恩典上、盼望上。那么基督第一次来到世界，那是为信他的人成就了救恩，他再来的时候将会把信他的人带到永恒的荣耀中，那么在新天新地要与他同在，要享受永生。也就是说，信耶稣以后，神让我们就不要三心二意，信就是信，不要忽忽疑疑。那么服侍主让我们呢，就不要犹豫不决，那么要在生活上要既要谨慎谨慎自守，那么这样呢，我们才能专心来这个做这些神呼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的这些事情，也能够一起来服侍主，来等候主耶稣基督他的再来。那么也就是基督徒要求我们要心理上要塑上一个带子，把我们的心呢，真的是 就像我们塑腰带一样，能够塑好了，那么随时来做好离开这个世界的准备，要专心盼望将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就好像是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这个前一天晚上，那么摩西要求他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一个人都要塑上腰带，塑上带子，要穿好鞋子，要拿上手，要拿手里面要拿好杖，那么赶紧的吃饭，那么要准备随时的出发，那么就是一支军队，那么他们要出发。那么作为愿意顺服神的儿女，那么就不该继续发纵私欲来效法这个世界，而要尽心尽力来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在罗马书十二章的二节，保罗这样的教导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为什么我们必须这样生活呢？那么在十五节十六节呢，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那么这里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么大家可以想一下，那么到底什么叫圣洁？那么在希腊语中呢，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基督徒虽然我们生活在这个悖逆且是一个污秽的这个世界上，我们已经蒙召被神从这个世界上把我们已经分别出来为他所用，那么我们在基督里面不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属于神，而神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那么信耶稣前呢，我们是与罪恶，我们是在活在罪恶中，而信耶稣之后呢，神把我们从罪恶中呢救拔出来。那么信耶稣前，我们是献给罪，做了罪的奴仆，而信耶稣得救之后呢，我们是要献给主，我们要做主的奴仆来服侍他。所以这是圣洁的意思。所以我们从前已经看不，我们从前已经可能喜欢看那些不好的东西，口里可能爱讲一些伤害人的话，或是甚至是说谎话，那么手脚那么有时候常常去做那些犯罪的事情。那么现在呢，信了主以后，我们就不能这样做了。从前我们顺着自己肉体的私欲来行事，现在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来行事。所以这就是圣洁生活的意思。保罗曾经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来告诉提摩太，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成为圣洁，我们就要自觉地脱离我们过去所做的那些所谓的卑贱的事情。我们举个例子来说，那么有人呢习惯于 有这种抽烟或者酗酒或者是打牌等等这些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抽烟过量过度的 喝酒还有花很多大量的时间来打牌，那么这个是会损害你的身体，也其实在浪费你的生命，不是在荣耀神。那是那些是一些坏的习惯啊，又会浪费你的钱财。所以这么做就是不将你的身体呢当作贵重的器皿，而是把你的身体呢当作个卑贱的器皿，你来糟蹋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们以前我们可能会撒谎，我们会讲脏话，我们可能容易发怒，会心里会有贪婪，会有不好的这些念头，会做一些损害他人的事利益的事情，但这些事呢其实都是卑贱的事情。那么维持圣洁，其实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其实是很不容易的。那么当我们信主时，虽然主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了，但是我们还有的罪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还有我们的软弱，我们还会受到周围环境、我们自身的骄傲等等的引诱，我们还会跌倒，甚至会犯罪得罪神。所以我们就要常常的来祷告，求圣灵来光照我们，那么悔改来归回神。我们即使说偶然犯了罪，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因为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就像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他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更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借主。所以圣经中很多的地方就要求我们，我们要想能够亲近主，那我们就要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主耶稣基督呢，他何时再来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他随时会来，所以我们就要预备好，要追求圣洁，我们借主的面时候呢就会少一些的羞愧。我们再来看与救恩相称的我们的生命的第二点，那就是要我们要常存敬畏的心。那么在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先来看十七节，他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爱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从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那么彼得呢，他不但命令我们要追求圣洁，他还叫我们要常有敬畏的心。这里的敬畏呢，不是说是那些奴仆对他残暴的主人的那种的恐惧，那么他做错一些什么，那他主人可能就会责打他，都会咒骂他，那么就会惩罚他。而这里的敬畏呢，乃是指基督徒因为对神的认识而从心底里产生的对神的这种敬仰和崇敬。那我们为什么要对神常存敬畏呢？那么后面呢就是给我们提，那么第一就是天父他是不偏待人的，他是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的主。我们既然知道他是智慧无限，审判也是公正的公平的，我们便应该心存敬畏的来敬虔的度日，来警醒自守自己的行为，免得我们令天父伤心，令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伤心。那么虽然蒙恩得救的人不会因为他们的罪受末日的审判， 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他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所犯的一切的罪，为他们死，为他们的一切的罪，那么都已得到了赦免。主耶稣再来时，会按照他们所行的给他们不同的赏赐。但是我们千万呢不要以为我们有了救恩，成了神的儿女，我们就可以任意妄为。我们不要做那个被宠坏的神的孩子，我们要做那个讨神喜悦的儿女，要对天父常存敬畏的心，那么度过我们在地上这段寄居的时间。那么这个世界呢，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永居之地，我们永远的家，圣经上说是在天上，是主耶稣基督去给我们预备好的，我们在等候主再来接我们到那里，与他永远的同在。那么常存敬畏的心来生活的第二个原因，那么是在这个18节到20节。那么这里面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信心和盼望就在于神。那么这里的得赎的意思就是指着，就是这个得赎的意思就是指借着付上代价脱离罪恶的捆绑。所以要有一个人要付上代价来把我们从罪恶的捆绑中呢来释放出来，那么这个代价再告诉我们就是基督的宝血，也就是我们耶稣基督他的生命。那么世人都犯了罪，都该灭亡，那么不配神的救赎。所以我们人得赎不是靠行为，也不是靠钱财，乃是靠神完全的恩典。在以弗所书1章7节，保罗这样讲，他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那么在改教运动中一件非常大的事情，那么就是改教运动的先驱者马丁路德，那么他就是首先揭露了就是罗马天主教中盛行的这个赎罪券。那么他们认为钱财可以代人赎罪，所以呢当时的罗马教廷为了骗取这个信徒的钱财，所以他们在收赎罪戒的时候经常说这样一句话，他说当钱柜中的银币叮当作响，炼狱中的灵魂即会应声飞入天堂。你看他们就觉得你那个银币一往那个银柜里那个柜子里面叮咚一响，他们认为啊有一个灵魂就会上天堂，即便他犯了罪他们也会上，即便没有就是凭他的奉献金钱或者他的亲人给他可以买他可以帮他赎他的罪。所以这样的这个欺骗呢其实在这个罗马天主教中盛行了上好多年的时间。但是呢我们现在大家说我们现在在教会中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有奉献，但是我们的奉献不是为了赎罪，而是为了感恩神给我们的救恩，所以我们那是感恩的奉献，那也是我们为了神的事工。所以我们要常从敬畏神的心来过我们每日的生活，因为我们所得的救恩呢是极其宝贵的，那是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赎来的。 所以这种救赎的方法，它不是说是神在人犯罪之后那么采取的一种这个补救的措施，不是的。因为三位一体的神他是全知全能的，是永远无限的，永恒的。那么他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了这个救赎的计划，是父神通过亲自舍弃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成就的。所以我们怎能不常从敬畏的心来度我们的余生呢？那么常从敬畏另一个原因，那么是在21节，那么这里说天父呢就是那位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叫我们在基督里得救恩的神。那么信徒之所以能够忍受一切的苦难或者是逼迫，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这位神。基督呢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他提供了通往神的唯一的通道。那么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复活已经打开了这个通往神的这唯一的道路。那么就像在希伯来书10:19-20，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也就是说是耶稣基督他亲自献上他的生命给我们开通 这条救恩之道。所以我们是借着基督才能认识并且相信神，所以我们只有全然的依靠基督，才能在所行的事上讨神的喜悦。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5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盼望都是在于神，我们理所当然要常存敬畏他的心。那么为了与救恩相称，那么蒙恩得救的个人在个人生活中，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要常存敬畏的心。那么除此之外呢，基督徒之间也要借着互相服侍，切实彼此的相爱，来见证出他们得救的信心来，在相互的关系中来充满爱心，来彼此的来造就。那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三点，就是切实相爱的生活，这是在第22节到23节。我们先看22节，他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那么顺从真理，我们知道呢，它就是遵守神的道，是爱神的一个表现。基督徒愿意在一起聚集，彼此来服侍，乃是因为都愿意顺从真理，做基督的门徒。那么约翰福音14:21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13:34-35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么这里面说没有虚假，意思也就是真实无伪，不是虚假的。那么彼得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他知道信徒之间的爱存在虚伪、不真实或者流于表面， 缺乏真诚和持续，所以这些都是存在的。所以而切实相爱，它是表达这种彼此相爱的这一种程度。那么切实在这里呢，这个词呢，它在希腊语里面是表示把一个东西来拉伸，把一个东西拉伸。那么就像我们这个拉一根橡皮筋，那我们把这个橡皮筋呢拉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会把这个橡皮筋给拉断了。那么这个切实在这个里面就是指呢，在拉断这个橡皮筋之前的那个最大的拉伸的程度，就叫切实，就是最大的那个程度，没有断裂。所以这是比喻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的程度，它只是一种点到为止或者浮水相平呢，还是那种想尽可能所能来去爱对方，来不断的不能再进一步了，所以也就是达到了一种爱的一种极限。所以这是彼得在这用的切实的相爱的意思。所以彼得在这里呢也劝勉基督徒要在爱心上不要流于形式或者表面化，而要真诚的尽最大的努力来彼此相爱。但是呢，彼得这里对基督徒的彼此切实相爱的要求，每一个信徒我们想一想，我们都能做到吗？很显然靠我们自己我们是做不到的。所以他在23到25节告诉我们，这个中间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有一个重生的生命。那么他这里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那么这里的这个24到25节呢，它是引用的以赛亚，它是这里面的是引用的以赛亚书40章6到8节。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有重生，我们是绝对做不到彼得在这里所说的这种的切实相爱的。那么约翰一书5章1到2节，他也这样讲，他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神他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对的，这里呢把我们弟兄姐妹间的爱和神的爱它连在了一起。你这种爱不是出于我们自身的血气的，而是从神而来的。因为我们自己和众，因为我们自己和众弟兄姐妹都是从神而生的。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属灵的同一个属灵的父亲，就是我们天上的父神。那么在本质上我们都是同样的属灵的肢体。那么神是我们爱的源头，不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做到彼此切实相爱，是因为神把他的爱呢浇灌在了你我的身上。如果这个爱呢不是从神来的爱，那么我们平时所说的爱呢，可能就需要用另一个词来表达，那就是我们此时我们互相的关心。所以不是彼得这里所说的爱。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彼此见面问候，我们彼此的来这个打招呼问候，那么有了有生病的弟兄姐妹我们去看望， 那么或者是有需要找工作的，那么如果你的公司有空缺，那么你会给他提供信息，那么等等，或者有任何的这种physical 这些帮助，我们也愿意那么去彼此的帮助。那么其实呢，这些实际的彼此帮助，我们说它是在某种程度上是爱的表现。其实但是呢，这些现象不只是在我们中间，在不幸的人的中间也存在这些现象。所以彼得这里所说的切实相爱，只有在重生的人身上才能够看到。所以更进一步的讲，这种爱是由于不能朽坏的种子，也就是福音才会有的，是有持久生命力的。它不像那些，不像是出于我们肉体血气的爱，就像草或者草上的花一样，它们是一种短暂的，是不能持久的。所以如果我们因为听信了福音，我们有了重生的生命，那么我们的这种生命，我们的这种爱怎么样才会持久呢？那么这就是在这个二章一到三节这里面告诉我们的。他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崇敬的灵来，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那么既然我们蒙了神的救恩，有了一个重生的生命，那么我们的这种生命，我们的这，那么我们就有圣灵那么住在了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当圣洁，来除去我们内心一切的恶毒、诡诈、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因为这些都是与我们蒙恩得救的生命不相称的。我们还要爱慕那崇敬的灵来，这里面的崇敬的灵来就是指神的话语，就是说让圣经成为我们每日的灵粮，使我们属灵的身体能够健康的成长。所以一个重生的生命，它必然会渴慕这个生命所需要的粮食，那就是神的话语，就是圣经。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自己可以其实检查一下我们属灵生命的状况。如果我们真的是有神给我们的重生的生命，那我们的这个生命一定会需要粮食营养来维持我们生命的健康，也就是我们一定会渴慕神的话语，一定会渴慕与神亲近，一定会渴慕过与弟兄姐妹们过这种一起的属灵的生活。那么如果你这些上你如果有问题，如果你也不喜欢读神的话语，你也不喜欢参与各样的服事，参与各样这种属灵的生活，不，那么这种的一起的这些考察圣经呀，一起的祷告啊，一起等等这些属灵的事情，那么真的是我们要祷告，那么也要真的就是说我们可能自己属灵的生命上可能出了问题，我们需要神真的来怜悯，我们真的需要神来看顾。弟兄姐妹们，那么在人际关系中，我们都不想成为一个忘恩负义的人。那么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问自己几个问题。我确信自己得救吗？如果你确信自己蒙恩得救，那么你现在的生活是否与神给你的救恩相称呢？那么在个人生活上，那么你是我行我素，顺其自然，那么还是想竭力追求圣洁呢？那么在与神的关系上， 你是常常不在乎，忽略神的存在，还是常存对神的敬畏呢？比方说，那么你平时，比方你跟做一件事情，或者夫妻之间谈话啊，或者你在工作岗位上做一件事情，任何一些，那你做的时候，你有没有自己想过，我此时讲这句话，神就在听；我此时在做这件事情，神就在看。那么这是一个敬畏神的心。如果你做任何事情、讲任何话、任何的事情时候，那么你根本就没有想过说神在那里，时刻不住的来观察我，来注意。那么这就说明我们没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来思想，来知道神是随时无处不在，那么无所不知的神。那么在与弟兄姐妹的关系上，那我们是一个什么的心态？我们是漠视，是不在乎，是不冷不热，还是常常想到弟兄姐妹的需要呢？是想渴望，想竭力达到这种彼此切实相爱的这种程度呢？那么针对以上的这些问题，我们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诚实的来求告，来求问，那么让我们能够认真的思想，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配，那么一个真的是这个活出一个与救恩，神给我们救恩相称的一个生命来。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天父，你带给我们以上的信息，你让我们能够知道主你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是何等的宝贵。天父，你帮助我们真的不要徒受你的恩典，你让我们在一生一世中，在这个短暂的在世上世界上的这些年日中，主你让我们能够追求圣洁，你让我们能够常存敬畏你的心，也让我们能够彼此切实相爱，能够真的每日这样的过我们的生活，主啊，能够在每日的生活中，能够在这些的近切的生命中，能够等候主你的再来，主啊，当你再来时，主你让我们能够真的少一些羞愧，让我们多一些真的是心中的平安。天父，就求主你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胜过我们自己的过犯，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让我们能够多多的渴慕你的话语，渴慕与主亲近，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在主你圣灵的引导下，让我们能够健康的成长。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